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我们姐妹带给我们那么美好的诗歌啊，实在是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才能够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的机会，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年在年头的时候我为教会定了一个的年度的主题啊，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那六个月过去了啊，半年过去了。那我不知道在过去的半年的里面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的思想有没有对你的生命有产生怎么样的一种的影响啊，在过去这六个月的信息的里面，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真的懂得我们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从上个月开始，我需要跟大家看耶稣基督他的教训，他所行的他所遇到的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些的信息之外，那么上个月开始我跟大家来思想以弗所书。那为什么我拣选以弗所书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呢？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这样一个的题目呢？因为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就是给当地的众信徒。那这本的书信呢，主要是讲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生活。那教会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的建筑物，教会就是基督徒，还是说基督的身体众信徒聚集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就被称为教会。所以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目的呢，是要让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来过一种的生活。所以呢，我选以弗所书来跟大家来思想，那么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的方向。那么上个月开始讲了第一章的1到14节，那么今天呢，我就继续下去一章的15到23节，好不好？请大家能够翻到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Ephesians chapter 1从第15节到23节， Ephesians chapter 1:15-23， 在教会新约圣经的后面的部分，新约圣经的170页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15节到23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节到23节。那如果我们都找到的话呢，我们一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厚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的，连来世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造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那些牧羊人显现，然后呢，天使宣告了，还说高唱了唱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一首的歌一首的荣耀颂， 说什么呢？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谁？神所喜悦的人。荣耀归给天上至高的神，地上的平安归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那当我们读着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你从第一节读到这个二十三节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当我读的时候，这一章的一节到二十三节，整章的圣经里面其实就是来形容这个天使所讲的这两句的话。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从上次跟大家讨论到的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里面啊，我用了教会很多教会都有的一个的所谓的敬拜里面所用的一个的程式，就是在聚会完了之后都会唱一首歌叫做三一颂 Doxology 啊，三一颂。那这个三一颂是做什么呢？是来颂赞赞美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他们所做的成为我们颂赞他荣耀他的一个的理由。那上次跟大家来讲这个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样，从对圣父所做的、圣子所做的、圣灵所做的发出那个颂赞乃主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从十五节，我们到刚才所读的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前面讲到那个颂赞归给神，但是呢十五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得到什么啊？当然那个天使说平安归给地上的人。那但是在这里不单只是平安这两个字，还有更丰富的神赐给我们，就是恩典和能力。这个也是今天这个的主要信息的一个的题目啊，恩典能力赐给人，颂赞荣耀是归给神。那今天我们都一同来去思想，究竟在这里保罗如何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信的人身上得到的是什么啊？我们先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分段哈，我们请那个陈弟兄把这个分段哈给我们哈。那在这里呢，可以说主要可以分开两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讲到保罗因着听见那个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就向神发出那个感恩，向神发出感恩。接下来呢，他就会继续来做出另外一个他所做的，就是一个祷告。那接下来啊，从十六节的下半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呢，就是一个保罗发出的为信徒发出一个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主要可以说是分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啊。他的祷告的要点是什么？他祷告哪一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怎么真的来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知道这个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的是什么啊。等下我会继续讲下去哈。那就分开三个方向来跟他的祷告是分开三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说，要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召又是何等的指望，那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要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同时呢，最后就是说，他要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这新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是保罗向神的呼求，求神赐那个圣灵给信徒能够知道这三样的东西。让我先回过头来，等下我们再讲。我们先来回到刚才的第一个保罗的感恩在哪一个的层面那第十五节保罗说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你知道我当了牧师十几年我越来越发觉，究竟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是我最盼望能够做到的呢？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告诉你，我都会选择这两句话： 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的所谓的方向，一个的追求的一个的方向。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相信这个是教会一个最重要要达到的一个的方向，还是说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的事情。教会是什么？刚才我提了，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一个的建筑物，教会不是说我们有一些的活动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我想大家去思想一下，如果当你信一样的东西的时候，那样东西会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会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如果你说我信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不影响我的，不会让我有任何的改变的，我告诉你，你实在没信。有时候我们说，究竟我们说，基督教信仰，你哪一个的教会，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教会是真的呢？那你看一看那个教会是哪些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群的人，大概你就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如果哪些怎么说呢？如果哪些人所信的啊，会让他们生命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是一种的仇恨，充满了一种的人生的苦毒，一种的好像灰暗的一种的人生的观啊，还是说充满了邪恶的、不义的行为的、淫乱的？如果说你信的哪一个对象让你产生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会告诉你，那个的信肯定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我们所敬拜的这个三一真神这个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是蛮有公义、慈爱、圣洁、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信从他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必定会产生这样一种的，因着信这个神，产生这样一种的生命的一个的果子流露出来的。可能说每个人的程度不同啊，有些人特别有这个怜悯的心，有些人特别有爱心，有些人特别对公义，可能每个人那个程度不同，但是必定会流露出我们所信这个对象它的本质，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信从主耶稣的结果是什么？必定是这个亲爱众圣徒，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如果信从神的人，如果里面没有能够产生这个爱，可能我们对信仰这个对象我们还是不太了解。当然说，你说我爱还是有某个程度的高低，对，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爱的程度就有一点的高低，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一点不一样的程度高低，但是必定会产生爱的一种的行为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什么？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看出你们是属于我的跟随者了。所以保罗也常常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如果说我盼望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只能说，如果能够做到信从主耶稣，相信耶稣基督，跟随他所要求的，能够成为一个亲爱众圣徒的这样的一个的群体的话，我相信教会就有希望。你知道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为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来感恩，是因为他们亲爱众圣徒，他们有这个爱的表现。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神给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然后告诉他，你要把你所看见的记录下来，然后写信给那个七个的教会，其中一个教会是以弗所的教会。神对以弗所教会很多的称赞，但是其中有一个提醒，一个的责备。神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样样都好了，但就是有一样我要责备你们，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你知道这个是保罗在这里为他们而感恩的地方。到了约翰的时候，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成为耶稣基督所责备的提醒的一个的教会。当然呢，以弗所教会还是很好的，在这个七个教会的当中，它还是很好很好的教会。但是他失去了这个爱心的时候，我们的主心里面还是不满足。所以这里保罗为了他们这样的一种的行为，一种的信心的表现，发出了一种的感恩。所以盼望真的在我的牧养的过程里面，我真的盼望别的东西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生命里面都能够流露出主这个生命的本质，这份的爱，因为可以做到的，不是不可能，不可能神不会要求我们，我们可以做到。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可以做到。他的祷告里面，我觉得他的祷告太好了。那我们来再翻到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祷告好不好。在16节啊，除了感谢神之后，他说祷告的时候，我常常提到你们。他求什么？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什么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哎呀，这个表达太好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没有太大的改变？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我们所得来的不是第一手的对神的认识，我们并不是真的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这里说求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意思是什么？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其实没有被照明，没有看得清楚。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吗？我们有读圣经。我们有祷告吗？我们有祷告。但是我们好像读圣经祷告，好像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好像没有太大的很明显的一些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还是没有被打开。所以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会教导我们，我们要灵修，我们读经要祷告，但是当我们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必定要做一件的事情，要求神做什么？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律法当中的奇妙，是不是？到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来读去，好像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还没有打开，还没有看见里面那种更深层面的神对我们要讲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没事，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做一个事情，不要太急去把这个圣经读过来，然后去找参考书去明白做什么。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inspire 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有一些 insight。我常常很喜欢用这个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 insight 的话，你没有看见里面神要讲跟你讲的话的时候，你读的圣经对你产生那个影响是很少的。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打开你的眼睛，哇，看见那里面的表达的时候，他眼睛好像把你活过来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明白，我们读的圣经跟一些属灵的前辈，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读的圣经是同一本的圣经，可能也是同一个翻译本和合本，我们中文都读这个圣经，读了那么多的一样的圣经，为什么他们读的时候读出那么多的味道出来，读出那么多的一些所谓的 insight 出来，一些的亮光出来，那为什么我们读来读去好像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圣灵 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求父赐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能够打开你们的眼睛，你们真的能够明白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你知道吗？知道而跟你有发现里面的不同是有分别的。你读了圣经，在知识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你没有看见里面的真意的时候，很快你就忘了你所读的。所以保罗这里很强调的说，求神让我们真的真的真的知道他。知道他什么？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什么叫做恩召啊？当然在这个字翻译圣经的时候加了一个恩字里面哈，就是一个 calling， 一个 call， 一个呼召啊。神的呼召对于我们有什么的指望？我不知道。当你蒙神呼召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这样一个的身份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期望，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期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我举手我要爵士我要成为基督徒。那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究竟这个背后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期望？当我们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申请这个学校，我带着一个期望，我盼望进到去，然后读完我要读的课程的时候，我拿了那个文凭出来，我有一个的期望，我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回应神的呼召，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有什么期望在你这个身份上？呼召，圣经里面你知道神常常在哪里呼召人？第一个呼召出现在哪里？在圣经里面记不知道？亚当犯罪之后，记不记得啊？亚当犯罪之后，然后他伊甸园里面生活，然后神呢有一天就来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啊，神呼唤亚当。亚当当时做什么啊？藏起来。为什么藏起来？亚当为什么要躲避神？因为亚当当时知道他做错了，神教他不能做的事情他做了，他做的时候他知道，立刻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他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神来到伊甸园里面来呼唤他的时候，亚当躲起来，躲在树林后面躲起来。为什么躲起来？因为他要逃避面对神，他不敢出来。圣经里面讲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意义。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啊？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做什么？出黑暗入光明之美德。神的呼召是要让我们从黑暗的当中出来，这个是神的呼召。当我们还不是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乐在黑暗的当中，我们是在灭亡的当中，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这样一个生命的里面。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什么？要离开这个黑暗的这一面，离开罪这一面。神当亚当犯罪之后，神也来呼唤亚当，希望他能够出来，能够来承认，能够来承担，能够来悔改。但是我们知道亚当没有，一直在那里推卸责任，不是我的错，是你给我的女人的错。女人说不是我的错，是你所造的蛇的错啊！推，不承认。神要我们呼唤我们出来，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要让我们脱离这个黑暗，让我们进入一个光明者的生命的里面去。 最前面当保罗讲到对神的颂赞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指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神的恩召让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再不需要在罪的捆绑的里面。然后前面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神不单只是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神是更把一个更尊贵的身份，儿子的名分赐给你，赐给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知道，你知道吗？多数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好像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原来是那样的尊贵的话，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了。原来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能够享受什么。神把这个儿子的名分给跟随耶稣的人，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一样，只是跟随的人能够享受神一切的丰盛。如果你不是儿子，你没有资格来享受神的丰盛。看过一个牧者所写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哈，他说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的一个富翁哈，他是很喜欢收藏的哈，是一个收藏家哈，很喜欢哇，看见哪些的宝贵东西他就买下来收藏起来，这个是他的一个的爱好的做的事情哈。所以呢，他有很多的收藏品。有一天他可能在某一个的资料上看到几样的东西是他非常觉得有价值的，他觉得我必须要把这几个东西得到手。那他就，你知道他有钱嘛，他不需要自己去找啊，他就请人专门为他去找这几样他想要的东西。啊，那个人拿着这个替他去找，这个人拿着那些资料去，哇，去找啊去找啊去找啊，找了很长的时间都找不到。后来有一天这个人回来跟这个富翁说，我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哇，那个富翁很高兴，他说在哪里，赶快替我把它买下来。那个替他寻找的那个人，他说这个东西原来本来已经是在你的仓库的里面，很多很多年前你已经买了，你一直放在你的仓库的里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拥有他很想要的整个东西在他的仓库的里面。多数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里面也是，我们常常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拥有的，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拥有，所以你没办法享受你所有的东西所带来给你的那些的方便。我自己常常经历这个事情。我喜欢弄东西啊，所以我家里面常常我最喜欢，我在我人生里面发两样，叫两样东西是我发钱的。第一个就是买书，第一个就是买工具。所以我家里面最多的就是书跟工具，其他的都不关我的事，是师母的。我很喜欢买工具啊，男生都是哈，确实不是，我们喜欢去搂哈，喜欢去 Home Depot 哈，我们去那里逛一天都可以哈，然后去看哪些的工具怎么用哈。啊，当我们看见那工具怎么用的时候，哎呀，这个很好啊，把它买下来之后就放在家里面啊。一放可能就是一年两年三年三五年，当你哪一天你跟人家说，哇，我需要这样一个工具来做事情，但是你都忘了你已经买过这个东西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会怎么样，跑去再买。所以我家里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常常都是重复又重复买了很多那些工具在哪里啊？有些弟兄姐妹去了我家，哇，为什么你家那么多工具？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有这个工具在哪里，我再去买。都是这样，是不是？啊，女生不用说了哈，你们买了衣服回来还没穿，你们放在那个 closet 里面，你们要穿的时候，哎呀，都忘了原来你有这个衣服。我们都经过这个事情， 这些都是小事，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不知道原来我们拥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是从神来的，神已经把那个东西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竟然不知道，没有享用那个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期盼，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非常丰富的人生。所以耶稣基督来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什么？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常常我们说什么我都没有得到丰盛，为什么没有得到？因为我们不知道我拥有，所以你没有办法享受。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这个祷告很重要，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蒙召的恩召所带来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如果我们你不知道你有什么，你就不能够享受你所拥有的。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神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你离开你本地本族夫家去吧，流浪去好了。神没有这样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接下来他给亚伯拉罕这个很丰富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你将会成为大国大民，万国都有因你而蒙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先要搞清楚神给你了什么的应许。如果你都不知道神给你什么应许的话，你傻傻的做了基督徒，你都不享受这些应许，你说多可怜，你说是不是？明明都给了你了，你还不知道，你还不去享受。所以为什么我们享受不了这个丰盛的人生？所以保罗说，要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恩召带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期望，你的生命可以达到怎么样的程度，你需要知道。所以保罗说，求圣灵给我们能够来知道。好，第二个，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当你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读，很多时候很容易我们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的基业是很丰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快这样读过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错觉，觉得我们在神里面得到的基业很丰富。其实在这里不是讲我们得到的基业，因为前面第十一节已经保罗已经为了我们所得的基业已经感恩，已经在哪里已经来颂赞来荣耀神。在一章的十一节，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一个永恒的基业，十一节已经讲了。但是在这一节里面并不是讲我们得从神里面得的什么基业，那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神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何等丰盛荣耀的一件的事情。明白吗？说什么？不是我们得从神里面得基业，是神从我们身上，我们成为神的基业，神从我们身上得着丰盛的荣耀啊！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你说：“哎呀，行不？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这个人能够给神什么荣耀？我们能够给神什么样的一种的丰富啊？”神那样的丰富的神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里面得到基业，我们同时也是神的产业。当你知道你是神的产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那我们有时候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的重要性。我们是属于神的产业，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你知道宝贵到一个地步，神说我们如人眼中的同人一样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他看我们为宝贵。 让我从这样的一个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究竟这一段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那我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哈，先有白乐啊，才有千里马，这是白乐，伯乐啊，广东话就出来了嘛，是不是？伯乐啊，先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的故事，是不是？啊，但是可能你都不是太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成语，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在讲什么。很多时候现在很多人用这个伯乐作为一个商业的一种的用词了啊，我们不讲这个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这个故事是有一天哈、啊、那个楚皇，他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他说我想在这个的在拥有一批哈、啊、能够好像我们武侠小说哈、啊、小说里面哈、啊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那个血汗宝马一样啊，我希望有一批的千里马哈、啊，能够帮助我，能够去打仗，哇，那就没有能够追得上了哈、啊。他非常希望有这样一批的马，他就找到伯乐来就告诉他，你替我去找这样一批的马。你找到的话，我要重赏给你啊！这个伯乐就好，他说好啊，我替你去找。他就骑着马四周围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四周围寻找，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皇帝想要的这样一匹的马。但是他走遍整个国家，去别的国家都找了，找到最出名的地方，人马的地方。都去找了，但是都没有发现。哎呀，他带着一个很沮丧的心情，就打算，哎呀，算了，我就回国了。告诉那个皇，找不到这样的马，就算了，没办法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在他回国的路途的时候，哎，他眼睛在前面看见一匹的马，这匹马正在拖着一个的车哈，一个是坐怎么装满了盐的车哈、啊、那是个贩卖盐的商人哈、啊、那拥有这匹马。这匹马呢在那里拖着这么重的一车的盐的时候啊，看他是又瘦哈、啊、那么又没有力气哈、啊、拖着那个马车的时候一步一步走的那么的辛苦，走一步在那里喘气啊，像那个斜坡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车拖上去。这个驱马的人在后面一直鞭打他，但是怎么样打这个马就是没有力气走上去。这个伯乐走上去经过这匹马的时候，哎呀，他看一看这匹马，这匹马也看一看他，这好像突然间心灵相通一样。呵呵，故事就是这样说，突然间好像心灵相通一样，哇，眼神一交往的时候，这匹马突然间好像哇，好高兴，高呼起来了。这个伯乐就对这个的驱马的这个盐商说，把这匹马卖给我吧，就套了一袋的金子给他。哇，这个卖盐那个盐商说，哇，心里面说这个傻瓜。我买了，我拥有这匹马之后，让我多费气费劲，我怎么叫他，他都不懂啊！那吃的又多啊，力量又少啊，拖你看拖车拖得一塌糊涂啊，每天在那里乱闯，根本一匹是废马都没有用的啊！这个傻瓜竟然用那么多的钱替我买了这个烦恼啊！所以他想都不想，立刻把这匹马就给了这个伯乐。哇，这个伯乐。看见这匹马，拥有这匹马之后好高兴，他就把他带到这个的楚王的面前，他说，大王，我替你找到这匹千里马了。这个大王一看，你有没有搞错，又瘦啊，看那个样子根本连走路都不会，你说他是千里马。这个伯乐说，你不知道了，这匹马的本质是真的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因为他在那一个的不懂马的人的手下， 给他吃的是不好的，然后让他做哪一些根本不应该是马做的，是牛做的事情，所以他根本不能够做。但是我告诉你，你让我去养这匹马，经过一段时间，我担保这匹马一定是一匹世上无伤的千里马。当然呢，伯洛是一个懂马的人，他是新的调养了这匹马，几个月之后再把他拖去这个的皇帝的面前，完全换了一个样子。哇，是那样的漂亮一匹的骏马，他骑上去的时候真的是又快又飞跑的，多么的好的一匹的马。所以人家说，究竟是先有伯洛呢才有千里马呢，还是先有千里马才有伯洛呢？这个是这样一个的故事。但是你知道吗，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你知道我看见什么。同样的一匹马，在乎是他在谁的手中，是不是在伯洛的手中，这一匹是千里马，在这个不懂马这个盐商的手中只不过是一条牛，比牛还不像牛的这一匹的马，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在伯洛的手中，它就是一匹的千里马。很多人常常以为我的生命由我自来掌管，我是我生命的主，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是我生命的主，我才能够让我的生命发挥到极点。还是说有些人说，哎呀，我很羡慕这个的怎么样怎么样的名人，这个很出名的人，哇，如果我像他一样，我的生命就好了。常常时候我们就把那些人就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就在他的手下过我们的生活，非牛非马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大家不要想过，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生命里面能有什么的能力，谁知道的最清楚？神知道的最清楚。当我们的生命是乐在神的手中，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我们乐在魔鬼的手中，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着一种非牛非马的一种的人生。所以当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从黑暗出来，进入神的光明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他的宝贵，他的资产，他会栽培，他会培养，让我们能够发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原有的哪一种的本质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的人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在这位主的手中。如果你不是在主的手中，你是在你自己的手中，还是在一个不懂不认识你的人的手中，我告诉你，你的人生是苦的人生。但是如果你是在爱你的主，为你甚至爱你一个地步，为你把命写去的主，他放让你的生命放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再不一样。他会以你为荣，你相信吗？神以你为荣，你想一想，想一想，我都觉得很过瘾，是不是？当你想一想，神能够以你为荣，你觉得你是多厉害的一种的人生。但是到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身份，我们活在一个很无奈的人生就过去了。所以保罗说，求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神能够在我的身上能够得到何等的荣耀。最后时间很赶了，最后神 保罗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解释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宝贵的，这是重要的。我们说人如何能够做到那个，除非我们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前面所讲的一切都枉然，没有用。所以保罗说要让我们知道，不但是拥有这个身份，拥有这个神所爱的，我们更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个生命活出来。那这个是不是重要？那究竟这个能力是从哪里让我们看到呢？这里就是说，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里表达什么？神所给我们信徒的能力是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表示什么？表示胜过一切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然后这里告诉我们，神叫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表达什么？神耶稣基督重新与神掌管这个宇宙万物。过去他谦卑自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奴仆，他没有在地上没有使用这个的权柄，他受着人肉身的限制，但是先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之后，他回复与神同等同荣的一种的身份，再一次把这个权柄展示在我们面前。保罗说不是耶稣基督有，他也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能力，我们能够超越世上一切的所谓的权柄，一切的捆绑。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太尝试去讲哈，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了，并不是外在的因素，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胜过一些的所谓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捆绑？不是外在的因素，是我们内在内心的事情。比方说一个吸毒的人，这些的研究报告见证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说呢？怎么说？除去这个毒瘾，其实并不困难，很多的药物能够帮助他把他吸毒的里面的毒从他的身体里面排出去。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吸毒的人，他们没办法脱离这个毒的控制呢？不是外在的问题，不是他的药物没有作用的问题，是他内心里面没办法胜过这个吸毒的这个心瘾的问题。到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软弱。为什么我们没有胜过？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顺从神自己的命令的要求，我们的心被捆绑。当我们的心被捆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神给能力我们做的事情。谢谢刚才杨乐姐妹给我们的分享，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会不会犯错？我们会犯错的。我们会不会有脾气？我告诉你，都有脾气的。我们当我们急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些伤人的话，我们都会。基督徒的分别在哪里？基督徒分别说我们里面还有神的灵的同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感觉到不舒服难过，圣灵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让我们谦卑的去承认，去悔改。当一个人能够顺服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能力就出来了。圣经的告诉我们，多少的故事 多少伟大的事情都是因为人顺从了神的吩咐而做的，多少的神迹都是因着人顺从神的吩咐而行出来的。前段时间我临时给他给我多几分钟，前段时间我在灵修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读到这样一段的圣经，我做了很多的思考。简短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 的第六章，他说这样，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了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可能我们都读过这些圣经，是不是？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上面哪一段都打断了。你们要爱你的仇敌 ？No way！ 常常都觉得不可能的，我怎么可以爱我的仇敌？后来我再读到一节的圣经，在箴言书里面，箴言书的十九章十七节，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在哪里思想这两处的圣经？为什么那个人会伤害你呢？多少时候为什么他不能爱你？多少时候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份的爱。多少时候因为他受到的遭遇让他成为那样的一个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有需要，他的生命有需要，所以他成为你的仇敌。但是当我们真的顺从神的吩咐去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爱他并不那么难。当你决定你要顺从神的话，要去爱他的时候，当你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在当中就加了给你能力力量。但是到时候我们没有，我们一想到那个人，我的气头就出来了，就哇，我就说想到他我都血压都高了。你根本不会想到从另一个角度，神也爱他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要像天父一样来去爱他。没时间讲完要讲的，但是最后只提一点，不单只给我们复活的能力，超过胜过一切的一切的权柄，这些的捆绑。神二十二节更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使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基督经这里说什么？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神的权柄掌管的一切。这个也就是当初亚当，神做亚当的时候，神把这个使命交给亚当，要他治理这个的世界的时候，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当人犯罪之后，这个的所谓的权柄失去了，这个的能力失去了，人再没有治理的这个大地的权柄与能力。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神再次把这个管制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个管制能力指的是什么？指的在世上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管制神所交托交付给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一切神都要我们好好去管理。人如何去管理？重点是你把什么放在首位 ，priority 的问题。好，我都停在这里，没时间再讲下去了。那么希望下次团契我们有机会大家一起回来，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究竟这里所讲到的是的内容你可以更多的去思考。那我们彼此的来兼顾，彼此的分享，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所拥有的原来是那样富有，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过着一个很可怜的一种的人生，一种很无奈的人生，好像诗人所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自由，在你的里面是那样的丰富。你爱我们，我们是你眼中看为至宝贵的你的产业。哦，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的荣耀，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上一切的这些权柄，我们这些罪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可以自由的在你的里面能够过着一个凡事都能做的一种的人生，胜过这一切的软弱。求主你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